雍正皇帝听了小姑娘明秀的话，不但没生气，反而十分高兴。他把这小姑娘又打量了一番，笑着说：“哈哈，好，有胆量，有见识，有风骨啊！哪怕面对的是天王老子、帝王爷，也没有一丝畏惧。就这一点就很难得，朕喜欢的就是这样的。只可惜啊，朕的大臣里面这样的人太少了。明秀，朕就准你所奏。”
今天在场的人呐，谁也没想到雍正会说出这样的话来。开始的时候，他们见这个明秀小小年纪，口没遮拦，说话如此大胆，竟然不把皇上放在眼里，心想坏了，今儿个他是必死无疑呀，那冒犯皇上还能有个好下场啊？万万没想到，雍正不但没生气，反而说出了这么一番话来，都惊呆了。就连明秀自己啊也瞠目结舌，不知怎么样才好了。别看他刚才侃侃而谈，说的那么入情入理，说的那么大胆，可是当时啊他那是豁出去了，对一切后果都不管不问了，反正就是这样了，大不了是个死。因为他知道，像他这样穷家小户出身的女孩子，就是被选进宫里也根本别想见到皇上，至于受到皇上的临幸，当妃子做娘娘，那更是白日做大梦。闹不好啊，给你发到新者库或者什么别的地方去干苦差，一辈子不见天日，那都有可能。后宫大着呢，后宫的女子也多着呢。清初虽然没有明朝那么糜烂，可是选美的事儿也是从来不肯将就的。遇上新皇继位，或者是什么别的庆典，比方说打了胜仗什么的，反正只要高兴，那就得选美选秀女。他们还特别只从满人的女孩子里边选，为的就是保持满人的正统。这些女孩子有出身名门大家的，可是大多数还是穷苦人家的孩子，当年从龙入关的普通军事家里，哪家没有女儿啊？表面上看被选进宫去是他们的荣幸，是他们的福分。不过要是真让他们说句心里话，那肯定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不信皇上要是发下诏谕，让想进宫的自愿报名，大概想当秀女的就不会有几个了。今天这个明秀的话还真打动了雍正皇帝。雍正说，朕准你所奏。按理说呀，明秀听了应该高兴才是啊，应该马上磕头谢恩，可是他却愣在那儿，不知怎么办好了，傻了。还好明秀这会儿愣着了，可他那个胆小如鼠的老爹这会儿都灵醒过来了，急忙推推身边的女儿说，哎呀，明秀你怎么还愣着呀，快快点啊，快快快给皇上谢恩呐。明秀这才明白过来，急忙趴在地上给雍正皇帝梆梆梆磕了三个响头。小女子明秀谢皇上恩典。雍正笑着点了点头，回过头来看了看老十三允祥。哎，老十三，朕刚才已经放了话，让各位王爷从待选的秀女中先挑出几个来，这事儿办了没有啊？回皇上，他们都已经选过了啊，不过不是他们选的，是臣分拨给他们的。说着从怀里摸出个小本子，打开来看了看，又接着说，各位王爷每人带走了16名，郡王每人10名，贝勒贝子每人是8名，其余的都在这儿了，要等着皇上过目之后再行分派。雍正长出了一口气，哎，还好朕来的还不算太晚，明秀刚才所说既合天理又尽人情，这件事啊都怪朕事先考虑不周，办得匆忙了一些。宫女们幽禁深宫，有的已是满头白发，尚且不能和家人团聚，更不要说成婚论嫁了。 哎，谁能说这是善政呢？邢年副总管太监邢年一直在旁边站着呢，听见皇上叫他，急忙答应一声，往前挪了一步，奴才在。你去传旨给各王府和贝勒府，刚才选去的秀女全数领回来，也全数放他们回家去。另外你再到宫里去查一查，凡是在宫中服侍过10年以上的，或者是年满25岁的，一概放出宫去，听其自行择偶，自行婚配。家中没有亲人的，可以由内务府代其择偶，不要使一人流离失所。今年的秀女不选了，以后什么时候选由朕亲自决定。现在各个宫室里的人也要仔细的查一查，除了太后那里一个人也不能减少之外，其余各宫均以次地点，听明白了？
这奴才明白。
邢年答应一声，转身传旨去了。这么一来，地下跪着的秀女和一边站着侍候的老宫女们，听见皇上这样施恩，都不由失声痛哭起来，一边磕头一边山呼：“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”雍正皇帝好像也被今天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动了，连说话的声音都变得有点嘶哑了，看了明秀一眼说：“明秀，跟你的父亲回家去吧，你这一见功德无量，朕不是好色之人，虽然你有些错怪了朕，举其大而不究其细，朕不计较你，回去好好孝敬老人，待你破瓜年纪，朕亲自为你择一佳婿。”雍正说完回身向允祥微微一笑：“哈哈，大英雄，没想到今儿在这儿当众栽了跟头吧，走吧，随朕去给太后请安吧。”允祥这才白了明秀一眼，跟着雍正悻悻的进去了。兄弟俩去给母后请安不必细表，单说因为科场舞弊案发，所以这一次发榜的日期啊往后推延了，直到4月27，内廷才传出了旨意，说明天在天安门张榜。本来呀，这科举选士按说那是朝廷的头等大事啊，不但天下读书人切心关注，那就是京都小民、山野樵夫，哪个不盼着瞻仰状元、榜眼和探花的三元风采啊？偏生是接着又有了旨意，说内阁大学士张廷禄为雍朝恩科顺天府主考，不思君恩国法，通同墨利收受贿赂，败坏国家论才大典，祭楚腰斩，警示天下，即于张榜之日处刑，着京师各衙门主官率各有司官员前往官刑。好家伙，这一声钦此犹如万斤巨石投入了湖中，波涛涟漪，惊心动魄。当天晚上京师便满城风雨。这顺天府新任主考李拔选过贡生，又到中和殿参与廷试下来，便接到吏部的传谕，说湖广巡抚丁忧出缺，谋夺情不许，即行开阁，着李拔属湖广巡抚印。李拔接到旨意，强自按捺着兴奋的心情，与新任贵州巡抚杨明石一同进养心殿觐见皇上。今天雍正皇上的心情好像不大好，好像心里有什么事儿，所以这次接见呢，没有更多的话，只是叫他们到任勤写折子奏朕，不要怕麻烦，不要怕琐碎，不要怕得罪人，吩咐了几句就下来了。出了西华门，又有几位童年扯着让他请客，一直闹到天黑才回家中。李拔虽然出身书香门第，但是在他父亲那一辈啊，家道就败落了，所以家境并不宽裕。眼下他的俸禄啊
也不过每年140两银子，这点银子对穷家小户来说还算个大数目。可是他李拔是当官的呀，那当官就有当官的做派和应酬，钱少了那根本就不够用。偏偏这个李拔生性清高，自命不凡，寻常的人想巴结你还真巴结不上呢。时间一长啊，人们敬鬼神而远之，他这脸可就门前冷落，车马稀了。不过李拔自己并没有感到这样有什么不好，只要皇上器重自己，别的什么都不在话下。他的府邸就坐落在烂面胡同西北角一套两进四合院落，这个四合院落已经很破旧了。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偏僻，李拔又那么清高，不愿意和人联络，所以平常这个地方很少有客人来。但是今天晚上却有点不同，这里边可以说是热闹非凡。李拔坐的是四人台官轿，因为天热把外边的围子去掉了，他远远就看见自己的宅子里灯火辉煌，人影幢幢，不由好奇心起。刚一下轿，他的长嘴李森就迎上前来，老远就高声喊着呀，忠诚爷回来啦！”李拔往屋里瞟了一眼，皱着眉头问，这是怎么了？都来了些什么人呢？李森一边满脸含笑的上前打圈，一边回答说，回老爷，里头都是老爷新娶的门生，今儿见底报说老爷荣升忠诚了，那哪个不得来祝贺呀，来了好几波子人了呢，奴才都把他们打发走了。这几个他们非说都是老爷的门生，说什么也要等着老爷回来，我也没法子。刚说到这儿，里边一帮子贡生已经拥挤出来了，好家伙，有十几个人呐，都带着三只九叶搂花金座顶子，一色的贡生服色，见了李拔不由分说是纳头就拜，请安的，问好的，道喜的，忠诚府君，不愿府县，好家伙，叫什么的都有，顿时乱成了一团。李拔心里高兴，嘴上却说，哎呀，快起来起来，这是干什么呢？荆轲的榜还没发呢，你们就来拜作诗了，这恐怕不大好吧。再说我也只是被圣上委任做湖广的代理巡抚，也不是正职，现在就受你们的大礼，倒叫我无地自容了。快快请起，咱们屋里说话。于是众人一起起身，毕恭毕敬的跟在李拔身后进了后院北屋中堂。抬眼一看，好家伙，这房子可真够陈旧的了，屋顶连个城尘都没有。城尘两个字啊，顾名思义就是承受尘土的那个东西。当然那年月啊，条件可跟咱们今天比不了，什么吊顶啊，装修那么豪华，那么气派呀，那年月可不用想。所谓城尘，有的是用木板把这个棚顶呢棚一下，有的呢就是用纸简单的糊一下。李拔这个屋啊，哎，连这些东西都没有。这屋里的摆设呢就更简单了，中间一张八仙桌，几张条凳，一张椅子，靠墙角啊放了个书架，这个书架上是书多架破，力不胜重的支撑着，好像一碰啊就会倒下来。桌上放着笔墨纸砚，还有一套茶具，只是那领宋纸啊，那是地地道道的货色，还有几锭灰墨，整整齐齐的摆在卷案上。这是这房子里最贵重的东西了，上头却盖着黄绫绸子，一看就知道这是皇帝所赐。众人见李拔如此简朴，都不由肃然起敬。众人落座之后，李拔打眼一看，今儿来的果然都是自己亲自选定的贡生，有几个还是出身名门大家的呢，比如那个叫王文绍的，就和当年太子的师父王岩是亲戚，而尹继善呢又是大学士尹泰的儿子。
其他的人呐，李拔有多一半都不认识。他一边笑着让场，一边说：“哎，我记得还有一个叫刘墨林的，还有一个叫林浩然的，怎么他们两个没来呀？”坐在右边的曹文志见李拔看自己，急忙笑着说：“回老师的话，林浩然呢是老家来人了，刚才说了，说改日再来拜见老师。刘墨林嘛，他最爱凑热闹了，这种事儿啊，他肯定要来的，不过可能会来的晚一点。”“
哦，
为什么呢？”“嗨，老师，您不知道，刘墨林呐，他是个棋迷，今儿听说正阳门关帝庙来了个下棋的老和尚，这老和尚好像还是个围棋高手呢，所以刘墨林找老和尚下棋去了。他让我们先向老师禀报一声，说赢了这盘棋呀，给老师送点见面礼，也给大伙儿挣几个酒钱。”“
哦，
这么有把握？那万一要是输了呢？咱们莫不成都得饿肚子了？”一番话说的众人都笑了。就在这时，只听门外有人说：“哎呦，老师这府地好难找啊，进了这烂面胡同就像进了诸葛武侯的八卦阵呢。”话音没落，进了一位年轻人，众人一看正是刘墨林。曹文志笑着说：“哎呦，琉璃蛋来了，今儿到哪儿混饭吃去了？哪儿都找不着你。哎，约好了来拜老师的嘛，你来晚了。我告诉你吧，好酒好菜我们已经吃光了，你瞧宴席都撤了，哈哈，你也有敢背急的时候啊。”李拔呀，平常性格内向，不苟言笑，但是今天呢，他心里高兴，见门生们都来拜见他这位作师，那更是高兴的无可无不可了。含笑坐着受了刘墨林的礼，这才说：“坐着吧，别信曹师兄的话，我是个穷京官，一世也没想过发财，看来今天呢，只有以茶代酒喽。”刘墨林却笑着说：“哎，别别别，今儿啊，学生倒发了一笔小财，今儿我请客。”说着从肩上卸下一个小包袱，轻轻的放在桌上，里边传来了金属的撞击声，听这声音呢，那准是银锭。大伙儿不由感到十分的诧异，心说这个刘墨林平常是一穷二白呀，怎么突然间打哪儿弄来这么多银子呢？刘墨林神秘的看了众人一眼，微微一笑，把这包袱打开了。好家伙，20锭大银展现在众人面前，瞧见了吧？哈哈，学生我今儿得了一笔外财，正好拿来孝敬老师。话没说完呢，李拔这脸就拉长了，正要说话，刘墨林急忙摆了摆手：“哎，老师，您先别生气。门生我一看您这脸拉这么长啊，我这心里就害怕。我知道您老人家是从来不取身外之物的啊，可是这些银子取了却并不伤廉。今儿啊，打南京来了一位叫孟觉的老和尚，他夸下海口说一定要打遍京城里的高手，并且呢每盘都下了100两的大赌注啊。好嘛，这么一来还真把人都给吓住了，没人敢跟他较量了。我怕他什么呢？他不就是年纪大了点吗？于是呢，我就只好上阵了，对付着赢了他两盘，哈哈，这不就得了200两银子。今儿啊，我拿出10两银子来办一桌酒席，哎，请各位。说着拿起一锭银子，把尹积善的小厮叫过来：“喏，这银子你拿去弄一桌像样的酒菜来。”话音没落，众人就起哄了：“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你平常不行不行啊，你平常白吃我们多少啊，这么小气就拿10两银子，今儿个是老师的好日子，你呀少说也得出50两。曹文志说着上前就要去拿他那银锭，刘墨林急忙用手捂着：“哎，不成不成不成不成，各位手下留情啊，剩下的呢我还有用。告诉你们，160两送老师上任做盘缠，剩下
那就是我的饭钱了。此外我还得买半部论语。哎呀，这次啊就只能出十两。哎，等我将来找着那秃驴再剩两局，我大请客还不成吗？王文绍笑着说，哎，我说刘墨林，这论语从来没听说拆开卖的，你买半部干什么呢？瞧瞧瞧瞧，孤陋寡闻了不是？你没读过宋书？哈哈，赵普为太祖，臣以半部论语助陛下平天下，以半部辅陛下治天下。我学生生不逢时，没赶上世祖圣祖平天下的时候，所以只好买半部细细读来，好助雍正爷治天下呀。众人不由哄堂大笑，本来那种矜持中带着平淡的气氛，给这个活宝这么一搅和呀，搅得一干二净。李拔急忙摆了摆手说，哎，这可不行，且不说你们是否能够取中还在两可，哎，就是全都金榜高中了，那也是你们十年寒窗三场苦战得来的。你们大概都听说过，我平生从不要一分外财的。刘墨林和诸位这番心意我愧领了，今儿大家高兴，我呢也跟着你们扰墨林一次酒席，全当作同喜共庆，仅此而已，别的就不要再说了。刘墨林叹了口气说，哎，老师这话真让人感动啊，我还从来没见到过这么不爱财的人呢。哎，你们都看我手面大，花钱花的也痛快，大概有人还以为我家里不定有多少银子呢。说来惭愧啊，我不过是个靠卖字为生的穷挫大，卖字流就是本人的绰号，要不是我看得开想得透，嗨，早就见阎王了。从康熙52年第一次复考算起，我呀一共考过3场，可是每次都名落孙山。第一次吧，文章写得正顺溜呢，却偏偏拉起肚子来了。我心想，不行，这功名事小，生命事大呀，得先保住命，就擅自从考场里逃出来了。第二次呢，文章做得花团锦簇，可是偏偏在交卷子前的那天夜里呢，一不小心把煤油灯给打翻了，结果斩了卷，把那卷子弄得跟包油条的纸差不多了，自然也就不想取中的事了。第三场啊，我是卯足了劲儿啊，非要夺取头三名不可。哎，谁知道这老天爷还是和我过不去。就在进场前3天，突然接到家书，说老父亲病故了，没法子，只好向上边报个丁忧，老老实实的回家吧。大伙替我算算，3年一考啊，我连着误了3次，这10年的光阴就这么白白糟蹋了。可我怎么着，我不还是我吗，照样乐呵呵的，这回呀、也照样来赶考。这次要是再取不中啊，我还照样在街头卖字，当我的卖字流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我却不能忘了咱们的老师。